所以呢，今天呢，就继续跟大家弟兄姊妹去分享有关尼希米记。所以呢，过去我们已经看过尼希米是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呢，讲到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勇敢的人、有计划的人、临危不乱的人、敬畏神的人、受供给的人。那么其实呢，我们看到。第七章的时候呢，这个建造城墙的事情呢就已经完成了。那么呢，从第八章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尼希米他们带领以色列人去庆祝这个建造城墙的事情。所以呢，我预备今天的讲道的时候呢，我选的这个题目就是以神为乐的人呢。我记得呢，我年轻的时候呢，参加教会的时候，学到一首诗歌，是英文的，叫《The Joy of the Lord》。那么呢，就是每一次呢，我想可能你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久的人呢，你大概都会唱这个诗歌。他又讲到呢，就是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就是靠耶和华的喜乐呢，就是我的力量，在中文圣经里面的翻译。但是呢，我小的时候呢，每一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做动作的哦。你像年轻人十来岁的时候。唱该词的时候呢，我们就举起右手，好像剪纸啦，就是剪纸做这个动作。后来呢，有些人呢觉得，哎，这个动作还是不够力量啊。然后呢，他们就想到另外一个动作，就好像呢这些选美的先生一样呢，他检视他的力量的时候呢，他会剪纸的。OK，就是好像这个图画上面的这些人的。那么呢？但是呢，后来我才，其实看圣经看了很多年以后，才发觉原来这首诗歌呢是来自呢《尼希米记》第八章的第十节。那么呢，圣经呢就是教导我们呢，就是以神为乐。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这个经验，我们很少呢会把神跟我们的快乐呢。放在一起的，或许呢，你会想到我们以食物为乐呢，很多人，如果你看，网上的这些，YouTube 啊，或者这些 Facebook 上面的贴文呢，你就是见到啊，很多人呢以食物为乐，就是吃到好吃的，那么他拍下来就跟人家分享，或者有些人呢以金钱为乐。或者呢，以享受为乐，但是呢，我们却很少经验得到呢，我们可以以神为我的喜乐。但是呢，所以呢，今天其实就是希望呢，通过尼希米记第八章，我们看看尼希米跟以色列人是怎么以神为乐呢？希望呢，当我们以神为乐以后。我们也可以以神的为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呢，尼希米记呢，就第八章的记载呢，以色列人三种不同的喜乐。这三种不同的喜乐呢，就是敬拜神的喜乐，第二呢就是呼吸的喜乐，第三就是顺服神的喜乐。所以呢，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呢，敬拜神的喜乐。首先呢，我们发现呢，以神为乐的人呢，就是经历过敬拜神的喜乐呢。以色列人呢重建这个城墙完成了，六章十五节呢讲到他们大功告成。那么其实呢，从第八章到十一章都是他们的庆祝会。那么他们怎么庆祝呢？他们就是通过与神重新立约的这个方法去庆祝。那我想呢，这个是一个很有道理的一个庆祝的一个方法。 原因就是城墙不是真正保护以色列人的这个保障。耶路撒冷当年呢这个城墙被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神的约，所以最后他们才失去神的保护。所以呢，以色列人为什么经历这么多痛苦啊？其实就是他们失去了神的保护。所以呢，当这个城墙重新建立以后，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想到，我们要跟神呢重新立约，重新立约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再得到神的保护。所以呢，他庆祝会里面第一部分就是去敬拜神。所以呢，我不知道当你想到星期天的敬拜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以色列人想到敬拜神的时候他会很快乐哈，但是呢我不知道我们想到星期天的敬拜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反应。有的时候可能呢你会觉得哦，星期天来敬拜就是一种责任呢。但是我敬拜以后崇拜以后呢我就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有时你可能会这样子想。或者呢你会想到敬拜神在崇拜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喜乐，但是崇拜结束以后呢我可以跟弟兄姊妹交谈我就很喜乐。但是如果这些是你的原因的时候呢，这都不是敬拜神的快乐，没有以神为乐。但是呢，如果你看尼希米的第八章一到八节的时候呢，你就见到以色列人享受敬拜神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呢从经文里面找到了民众享受敬拜神的证据。首先就是第一节，第一节他讲到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旷货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直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所以呢 你就见到他们敬拜神呢就是通过其实就是通过律法书的，就是神的话 去敬拜神。第二样事情呢，你会发觉在第一节里面呢他提到他们的敬拜的地点是在水门前的一个空地。那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在圣殿里面敬拜呢？那如果你看下一张slide 的时候，就是圣殿的这个图画，你就知道其实呢圣殿的范围，敬拜的范围其实不是太大的。OK， 如果你要在圣殿里面去敬拜，还有呢，如果你根据律法书，不是每一个人能够进去圣殿里面去敬拜的。祭司呢跟一般的百姓呢要分开，男女又要分开，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也要分开，所以呢。不是每一个人能够进到就是圣殿里面去敬拜。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呢他们选到在水门前的这个空地里面去举行这个敬拜神的会。因为敬拜神的快乐不应该只是属于某一些人，是应该是每一个愿意去敬拜神的人都可以享受的。所以呢他们就选到这个空地，还有这个空地呢就没有这个献祭呢，什么人都可以在一起去敬拜，还有就是比较大。那另外呢我们看第二到第三节呢，我们就见到呢敬拜神的内容是什么啊。当天第二节讲到七月初一日，这是以色列将律法书带到听了就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旷货处从清早到晌午 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解律法书，众民呢就侧耳而听。那你见到敬拜的内容就是通过解释圣经，没有其他活动的，跟我们现在都不一样。我们现在崇拜的时候还有唱诗啊、祷告啊，他没有哦，他们就是解释圣经啊，就是他主要的内容。还有呢，他讲到这个时间啊，是从清早到晌午，就是呢从七点早晨七点到下午十二点，是五个小时的。我不知道呢，你有没有参与过这么长的一个崇拜啊？所以呢，他们是一个很蛮长的一个崇拜的时间。那么这两节圣经还要告诉我们呢，什么人来参加这个崇拜？他是呢说，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什么叫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呢？这个很其实就是讲到了这些小孩子，他到了一个年纪，听律法书以后他能够明白。结果他们五个小时的敬拜，有大人有小孩了哈，就是能够听明白的这些小孩。他们结果是怎么样啊？是不是崇拜的时候睡觉啊？不是哦，圣经说了他们众民呢就侧耳而听。其实呢，对于这些曾经享受过以神为乐的人呢，他会希望其他人跟他一样，因为敬拜神所产生同一样的喜乐。还有呢，这个喜乐不应该只属于某一些人。我的意思就是，不是只有属灵的人才可以享受，应该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去享受。不但只是成人可以享受，小孩子如果你能够听得明白的时候，他也邀请他们去一起去参与敬拜神呢。我们见到在这里记载的，他不用什么很多变化，很多夸考的事情的活动的，他不需要的。他只是单单呢去解释圣经呢，就可以有五个小时的敬拜。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这些信息啊，是适合不但只是成年人，也是小孩子一同的去听的。我们很多时候呢，包括其实我是讲我们自己教会，就是教会面对一个问题呢，就是家长呢觉得小孩子呢不能够跟我们成人呢一同去崇拜。在我们教会里面，大概呢你要到六年级的时候呢以后我们才会邀请他们。但是呢其实我参加过一些教会，他们小孩子就跟大人一同去崇拜。包括我从前的去这个美国人教会的 All Nation Baptist Church， 他们小小的就跟大人可以坐下来一同听到一个多小时，就是全个崇拜大概可能是一个多小时，他们都没有问题，可以很安静的可以做得到。虽然我认为呢，这个其实不是小朋友的年纪的大小的一个问题，其实是我们父母呢，你对这个小孩有没有期望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比方说我在美国人教会 All Nation 的时候，这些父母呢会就是很小的哈，我还记得他们呢会给他们一张纸，一支笔，就其实是给他们做笔记所用的。那么你说这么小的小孩怎么可以做笔记？其实呢，他们就是把他们听到的，比方说一些，当然他不会好像 我们大人都会把这个讲到一二三点写出来，简直现在这个没有可能。但是呢，他们听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会记得有一些形象，好像他就画出来了，可能是一个动物，可能是一个例子里面的，所以呢，他们也可以专心的去跟大人一同去敬拜。所以呢，但是呢，如果我们做父母，基督徒父母，你对你的小孩没有这个期望的时候，你觉得他是没有可能有兴趣的，那么呢，你就会不介意他崇拜的时候睡觉啦，看手机啦，跟人家谈话，你都觉得哎，这个是很正常，因为他们小听不明白。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跟我们对他父母对小孩的期望很有关系的。其实呢，我们的期望很影响我们的儿女的，就是成长的。这个不单只在我们属灵方面的，你想想呢，其实在学习方面也是一样。那我在我们中间呢，有很多是父母有孩子还是念中学啊，这样子啦，是不是？或者你从前有啊？那我就发现有一个现象啊，我认识的中国人的家庭，每一个父母都会送他们的儿女念中学的时候，就送他们去学这些 AP class， 就是这些你可以说大学的程度的这些班。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些中学生有这个能力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中国人嘛，中国人我们的学习的水平当然呢就比起美国人好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些孩子没问题的，他们能够在数学上面呢，或者科学上面呢可以明白。那么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小孩是天才？不是，但是因为我们父母对他有这个期望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些小孩的确就有这个能力去学习更深的一些事情。所以呢，我想如果你希望你的儿女也享受这个敬拜神的喜乐的时候，你要对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期望。但是如果小孩子不喜欢去教会崇拜，我们怎么办呢？那如果你留意圣经说哈，他不是说在众男女里面的一切喜欢听的人呢就会去读这个律法书，圣经没有坚持说这些喜欢听的人才去听。他说呢，圣经说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所以呢，我想呢，就是其实我们 越早去训练我们的儿女去学习去敬拜神呢，对他们其实是越容易，将来呢他可以跟大人一同参与去敬拜。就是你很早就有这个期望，你很早就给他们这个机会跟你坐在一起去一起崇拜。你当然你要确定他有这个能力去明白就是崇拜当时所讲的话。其实这个不需要很大的小孩，其实就是可能他过了进了小学以后，他们都能够明白大人所讲。那么如果你从小训练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去开始享受这个敬拜神的快乐。敬拜神的快乐其实它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够明白圣经。其实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小孩子的问题，我们成人也是有这个问题。所以呢，如果呢你看第八节的时候， 你就先见到了以斯拉呢是怎么去你可以说怎么去讲到啊。第八节讲到了他们清清楚楚的念上帝的律法书，长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所以你见到其实当我们去通过圣经去敬拜神的时候，有三部分我们是很重要的。首先你就是你见到他们是把律法书读出来啊，朗读出来，朗读出来以后，他们第二步就是解释圣经，最后一步就是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我们现在呢，通常就说这一类的就是应用圣经。所以呢，当我们面对神的话的时候，这三步是很重要。你必须要读经，你知道你要读过圣经，你才知道圣经里面就是讲什么的嘛。一个人如果他不读经的时候，他对神的了解呢，只是他凭空去想象，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现代的人呢，很多时候看电视啊，或者你看小说，他就告诉你神是怎么怎么样啊，天堂是怎么样，地狱是怎么样，魔鬼是怎么样。很多时候这些都没有圣经根据。如果你用这些方法去了解神呢，那么你就跟圣经的距离 很大。所以呢 在这里呢，你发觉以斯拉呢，他就首先第一步就是读圣经，读了以后他就去解释是什么意思啊。 OK， 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就好像我们今天现在所做的事情， 我就是分享圣经的人呢，他会解释给你听，可能用分段的方法呢，让你留意到这段经文是怎么样的。那如果呢，我们呢只读圣经却不求了解的时候，很多时候只是你很多时候是把自己的观念呢套在圣经里面，你没有去让圣经去改变你，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了解圣经的事情。那最后呢，就是他讲到我们必须要应用，就是应用圣经。OK。应用圣经呢，就是你把你了解的东西行在你平常的生活上面。为什么这个是重要啊？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就是你听了道了以后啊，你不马上遵行的时候，就是好像怎么样，好像把房子的建在这个沙土上面，人生的风部一吹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你读了神的话语，你明白了，你不单只明白，你还把它用在你的身上的时候，那么呢，那么你就会你就是一个聪明的人。耶稣说你就会好像呢，这里尼希米记第八章所讲，你一定会经历神的喜乐。因为耶稣说啊，听神之道而遵行的人，所得的福气呢，比起做耶稣的母亲呢更有福的。所以呢，我想呢，我们第一个我们见到的就是神，我们怎么就是以神为乐，第一样的东西就是通过敬拜神所产生的喜乐。那么呢，他第八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就发觉人民呢听了律法书以后，他们明白了，应用在身上了，结果他们大哭。这个呢，你可以说呢是，以神为乐的第二个喜乐。这个是什么？就是一个哭泣的喜乐。那为什么当我们把圣经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会有的时候会哭呢？原因因为圣经呢，自己说哈，它好像两刃的利剑一样。他不单只告诉你啊，你敬拜神或者你敬畏神有什么好处，他还告诉你人犯了罪有什么结果，神会怎么去，神的审判呢是多么严重的。所以呢，其实我们每一次读神的圣经的时候，其实就好像来到一面镜子上面， 圣经说呢，把我们的本相照出来。那所以呢，当我们面对这个分别善恶的神，想善和恶的神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不哭呢？是不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呢，当尼希米跟以斯拉呢见到以色列人呢为自己的罪而哭泣的时候呢，他们就在圣经里面说哈，今日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第十节有说，在这样讲到第十节的时候，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那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如果你能够明白以色列人的这个戒词的时候呢，你就会明白尼希米跟以斯拉为什么他会安慰他们，你们不要哭泣，你不要忧愁，现在你们应该死了。那如果你看看呢，尼希米第八章的时候，其实呢，它是发生在7月1日。那以色列人的节期里面，七月份有三个节日。第一个，7月1日就是吹角节，也就是当时他们敬拜神的这个敬拜的开始。那么呢，7月10日的时候，根据律法书呢，就是赎罪日。那么呢，第三个在七月份的节期呢，就是7月15日的祝棚节。虽然尼希米呢，就见到他们哭泣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想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没有需要绝望的。因为再过10天到7月10日的时候，赎罪日就到了。那么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代罪的羔羊，我们可以倚靠耶和华，可以喜乐。我们的罪是可以就是得到解决的，是神的喜乐呢会成为我们的力量的。结果在12节的时候，众民呢就去吃喝，又分给人大大的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那所以呢，这个你就知道，他们这些人呢听到尼希米跟以斯拉的安慰的时候，他们就了解，的确是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的罪去悲哀，因为神的这个救赎来临了。其实你想一想，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也是讲到同一样的话。主耶稣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在马太福音5章4节里面所讲。其实我觉得呢，这句话是我们的福音的精髓。有一些人他面对律法的时候他不会哭的，原因就是他不觉得自己是，他看不见自己的罪。有些人他面对律法的时候他看见自己的罪了，但是呢他仍然不哭，因为他觉得他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呢达到神的标准。但是呢有一种人，就是呢他面对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会哭的，因为知道了其实他没有办法达到神律法的要求。但是反而呢，主耶稣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得安慰。神会为这些人预备一个救恩，去解决他们的罪。所以主耶稣在马可福音2章17节里面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叫义人，乃是叫罪人。所以呢，神呢其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赎，耶稣就是这个赎罪日里面的这个代罪羔羊。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因为相信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的罪就可以解决。所以呢，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的罪而哭泣，就我们因为可以因为相信神的救赎，相信耶稣呢得称为义。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哭泣的喜乐呢，就是当你了解原来我们虽然知道自己有罪，但是这个不是这个好像没有解决的，只是神是有为我们有预备的。当你了解神的预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哭泣里面呢也是喜乐了。最后呢，我们就看见呢，以色列人呢他们不但只经历敬拜神的喜乐呢，经历哭泣的喜乐呢，他们就最后经历了顺服神的喜乐。十三节里面呢，他就记载了以色列的领袖啊，祭司听以色列叫圣经，那么他们就发现圣经要求以色列人守住旁节，所以呢，他们马上呢就呼唤所有的以色列人呢一词的叫圣经所讲的，就他就是见这些旁的，那么就住在里面。结果呢，以色列人就在不同的地方建这些棚。那么十七节里面呢，他就这样子讲哈，十七节里面他说，从老鲁到至地归回的众会众就大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哪日，以色列人没有怎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那如果你有读过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记得其实在所罗门的年代，或者在十字架的年代，圣经都有记载以色列人守住棚节的。为什么十七节讲从约书亚的年代直到当天从来没有这样子守过这个节日？我想可能呢是因为住棚节呢它有双重的意义。这双重的意义是，一方面是住棚节是庆祝以色列人受割以后的举行的，所以呢是庆祝丰收。但是呢同时呢，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住棚节其实也是纪念以色列人漂流四十年在旷野里面的日子，所以呢，很可能呢，就是从前他们守住棚节的时候呢，只庆祝这个丰收，就没有庆祝呢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段漂流的日子。所以呢，现在呢，尼希米跟以斯拉呢，他的重新的去召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就明白住棚节这个双重的意义。所以呢，他们就历史上第一次就是两样东西就一起去庆祝，那么结果他们就大大的喜乐。这个就是顺服神的喜乐。对于很多基督徒呢，我们顺服神呢是你可以说是必不得已，因为我们怕神会管教我们呢，我们为了不受培入之苦啊，就很多时候咬紧牙根，那么就顺服神。但是在圣经里面呢，有些人不是这样子，他们觉得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他们才是真正经历这个喜乐。因为顺服神不单只是免去神的愤怒或者管教，当你顺服神的时候，其实你会因为你听神的话， 你能够与神同行哦。这个其实是人没有不能与神同行呢，其实是我们人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圣经说。但是呢，因为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说哦，你走在光明当中，我就可以与你同行了。所以呢，顺服神的人呢，耶稣说是神的朋友。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的，他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所以呢，我不知道呢，我们一直以来是不是还没享受顺服神的喜乐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我们就是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呢，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背后的原因，所以他们守节，但是他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去守节。所以呢， 有的时候我们只是顺服神的原因就是我不希望就是给神去惩罚，但是我们没有想过，其实你顺服神的时候，耶稣说你就是我的朋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里面也这样子讲，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如果你是明白顺服神是出于爱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一种受被逼的一个心情了。我是好像一个担子一样，我不顺服神的神就会惩罚我。反而你就会想到啊，原来当我顺服神的时候，我能够成为耶稣的朋友，是我对他爱的一种表现，你就会能够经历这个喜乐。一个以神为乐的人呢，他是一个经历过敬拜神的喜乐，他会经历过哭泣的喜乐，也会经历过顺服神的喜乐。所以呢，神应许哈，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希望呢，今天的经文呢，鼓励我们每一个人以神为乐，因为神的给我们的快乐，的确是比起地上任何的快乐更快乐的。我们最后，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尼西米的例子，他们经历成长以后，他们就一同去敬拜你。还有就是长时期全个以色列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能够听明白的，他们都一同去敬拜你。他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他们会想到自己的罪和会哭泣，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绝望的一个悲哀，因为他们知道将来神你会为他们预备这个救赎，所以他们就可以以神为乐。也求神你帮助我们，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吸引我们，我们的肉体也会控制我们，但是愿意我们能够因为顺服神，能够让神你的喜乐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是甘心乐意的，是因为我们希望与神同行，希望我们能够成为神你的朋友。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